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书。作者认为，下一个很重要的断层就是我们与健康的价值观之间的断层，而作者认为广告是罪魁祸首之一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在英国的地铁上曾经有这么一个广告，这个上面画了一个沙滩，然后上面有一个穿着比基尼的身材非常完美的女的，然后旁边写了一句话，就是夏天的沙滩，对吧？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是一个减肥药的广告，他想表达给这个大家的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身材，对吧？那你其实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啊。那这个当时就引起了英国民众的一个公愤，大家去抗议，最终这个广告被禁掉了。作者就说，像类似这样的广告其实很多啊，它其实在灌输给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大众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价值观。有些是关于你的身材的，有些是关于你的外貌，有些是关于你，穿什么、吃什么。他这些商家为了赚钱，对吧？一定要让大众觉得好像我没有你的这个东西，我就不够好啊，我就不够成功，我就不够出色等等。所以作者认为，这其实是一种污染，一种对我们大脑的污染。就像我们平时在说空气的污染、食物的污染，其实我们应该更重视这些广告对于我们大脑的污染。我们也应该去管控或者是抗议这类广告。那在2007年，巴西政府在圣保罗他们这个城市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圣保罗曾经是铺满了广告牌，就大街上、房子周边，就是你一到这个城市，你看到的全是各式各样的卖东西的广告牌。2007年，政府就把这所有的广告牌全部都禁掉了，全部摘下来，然后换成了一些艺术，对吧？一些画儿啊，等等的，或者就是让它什么都没有，空着。总之，这个让非常多的人，尤其是圣保罗的居民，都觉得是幸福了很多，因为不会每天被这样的这种广告的污染所干扰着。那作者之后又谈到了我们当今这个消费主义带给全世界的影响。他提到了在美国一个初中，对吧？14、15岁的孩子，他们整天要想要的就是想穿耐克鞋。觉得如果我没有耐克鞋或阿迪达斯的鞋，我就没办法融入我的这个学校的集体。我觉得这点好像在国内也有这样的现象，这挺让我佩服这个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这个他们做的广告啊，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感受，就是我只要不穿你们的鞋，好像我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啊。这个真的是想想挺可怕的，因为耐克、阿迪达斯确实很贵啊，对不对？对于很多家庭来说，它并不是很轻松就可以负担得起的啊。那这些广告带给我们孩子的这些影响，这只是一个例子啊，其实是需要我们重视的。那作者提到了他们当初为这些初中生所做的一个干预，他们就是请这些初中生写下来他们为什么想要，他们觉得特别重要的这些东西，比如鞋或穿的某些衣服，或者是某种手机。然后聊聊他们内心的，就是得到这个东西之后，到底满足他们的是什么？满足他们的是哪些需求？或者说得不到的时候，他们最带给他们困扰的是什么？然后当这些初中生去仔细分析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我并不是真正需要这些东西，我需要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因为我害怕，对吧？我害怕被孤立，我害怕被人嘲笑，啊，我害怕没法融入我这个集体。那我得到了之后所带给他们的快乐，也不是真正说我穿这个鞋能让我运动得更好，对吧？他只是说我穿这个鞋好像我觉得更有面子。所以当这些初中生看到这些之后，他们其实就对这个鞋的欲望就降低了一些。然后之后下一步，他们请这些初中生写他们觉得真正重要的东西，对于他们人生当中他们觉得真正是他们需要的。那其实我还蛮意外看到这些孩子的一些答案啊，有的孩子写他需要的就是爱，这还挺有智慧的一个孩子，有些写的是我希望能跟家人，对吧，有更多的时间，有更多的好的朋友等等。所以当他们意识到这些之后，他们对于这些物质上的这些欲望和需求就减少了很多。所以这个也可以推荐给现在如果你在听，然后你是一个特别喜欢买买买的人，你可以思考一下，你现在想买的这些东西或者你买不到的，但是你很想要的这些东西，你到底是否真的需要它？如果你不是真的需要它，那你之所以想要它，满足你的那个需求是什么？然后去审视一下这个需求是否 只能通过去买这样东西才能被满足。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孤独寂寞，他可能需要不是去买这个东西，他可能需要的是去结交更多的朋友，或者和一些老朋友重新的建立连接。所以大家可以去审视一下，然后你也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下，当你买到了一些你想要的东西，它带给你的那种幸福感是很持久的还是很短暂的。可能你买的某些东西带给你的幸福感很持久，那就说明你花这个钱很值得，你以后还可以买多买这类的东西。但有些东西如果你发现你买完之后那个快感是瞬间就消失的，那可能下一次你就可以注意一下了。好，这一章我们就先跳过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。接下来啊，作者终于聊到了冥想，这是我们比较想重点聊的东西。但是作者聊的这类冥想呢，和我们正念冥想还不是很一样。他讲的这个故事是他的一个好朋友，这个好朋友也是抑郁，然后他就在探索他抑郁的原因，发现自己是一个特别容易嫉妒别人的人。他一天当中很多时间和精力都被嫉妒这种情绪所占据，每次他看到身边的人得到了什么好的东西，他就会很难受，然后他就会必须得想一个方法，认为自己有一些对方没有的东西，他才会觉得稍微舒服一点。比如看到邻居升职了，他就会想说，哎呀，但是你老公很丑，对吧，这能让他稍微舒服一点啊。或者某个人赚了多少钱，就觉得啊，但是你身材也特别差。但是活在这种状态下，你能想象是很不舒服的。我其实时常也会，就是会发现自己，尤其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我在曾经在篮球队的时候，学校的时候，然后打篮球打不过人家的时候，当时那种好胜心觉得特别难受，我就会去想说，但我至少可能数学比你好，对吧，就是我也是内心一定要找到这么一个平衡，我才能觉得才能过得去。这其实是蛮不健康，但同时又是很正常的一种我们人类人性底层的一个东西，所以这没有什么那作者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？其实也就是他这个朋友去做了某个尝试，这个尝试让他发生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转变，那就是他去做了这么一类冥想。这类冥想和我们常说的慈心冥想很像。那我简单介绍慈心冥想，对于不了解的朋友，就是你是在这个冥想当中，你会先去在脑海中想象一个你很爱的人，然后去真心的给他一些祝福，你可以说出来，也可以在心里默念，但是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感受到你对这个你真正爱的人在真心的去祝福他。你可以祝他健康快乐等等，没有关系，然后就感受这种祝福，然后等这种祝福变得非常的对你来说很容易，因为毕竟是和你爱的人嘛，所以这一般来说不是很难。然后你下一步会去祝福那些你可能不是那么爱，可能只是普通朋友，但是你也不讨厌，对吧，那你去练习这个。然后再下一步你去练习陌生人，不认识的人，然后再下一步你可能去练习你有点讨厌的人，然后再下一步再去练习你非常讨厌的人。那最后一步对有些人来说是最难的一步，就是练习对自己的，给自己最真挚的祝福。这个有些人觉得很容易，有些人觉得是最难的，甚至比那些想去祝福自己最讨厌的人还要难。那如果真的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意识到了你和自我的和解这方面有一些功课要做。那我其实是这样的人，就是我对于祝福自己是对我来说是最难的。所以这么一个练习，最终练习的就是你能不能培养你自己内心的那份善意和那份爱。好，那作者提到的这个冥想，它唯一的区别就是你在脑海中还是想象的，也是刚才我说的先想象你最爱的人，对吧，然后是朋友，然后是陌生人，但是你想的是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，比如说他们升职了，或者是他们找到了他们一生所爱，然后你去试着感受为他们开心的那种感觉。那跟刚才我说的练习一样，一开始会很简单，对于你爱的人好事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你去感受你为他们开心应该不是特别难，但是随着，对吧，为陌生人，为你讨厌的人，这个就会变得越来越难。但是这个练习对于作者的这个朋友变化就非常大，他说他第一二周变化并没有很明显，因为大家知道冥想本身就是一个一开始就跟健身一样，不可能一开始练习马上就有很明显的效果。但是他说过了两周之后，他就发现他一天的幸福感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，因为他一发生什么事情就去嫉妒他人的这个习惯 就少了很多。那这个其实很好理解，因为我们说冥想啊，其实就是大脑的一种，就像我们肌肉的训练一样，你是在训练大脑的肌肉。我们大脑有非常多的习惯，比如说嫉妒他人就是一种习惯。那当你能去反复的练习，我不去嫉妒他人，而去为他人而开心的时候，你其实就是在慢慢的把这种嫉妒的习惯替换掉。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能理解，包括我们刚说的慈心，对吧？我们去感受善意，这也是在训练一种习惯。冥想当中，我们还会训练感恩。大多数人现在我们都不习惯去感恩，我们都想要更多。那这也是一种习惯，可以随着你去练习变得越来越强。所以慢慢的，你的大脑即使不用刻意的，它自动的就会变得说啊，我会为他人感到开心，我会自动的去感恩。所以这都是大脑的习惯。所以我说到这儿，我也想再提一点，就是很多人他会给自己贴很多标签，对吧？我时常嫉妒他人，我认为我就是一个喜欢嫉妒别人的人。尽可能不要这么想，你只需要告诉自己，我现在有一个喜欢嫉妒他人的大脑的习惯。那好，没关系，这只是一个习惯，这个习惯我是可以改的，对吧？我是可以慢慢的让它变得越来越弱，并且把它替换成另一个我更喜欢的习惯。所以，当你把一个“我就是一个嫉妒他人的人”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这个其实是非常，有碍于你去改变这种习惯的。但你当你把它只看成一种习惯，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集合了众多我们不喜欢的习惯，还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习惯。然后你就意识到，好，那我就不会把自己框在一个框里，出不来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很希望你能把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、大脑的习惯分享到下面的这个评论里。比如说，我有一种很自私的习惯，我就有，我本人，对吧？我时常自私，所以这就是一种大脑的习惯。那我还有一些非常喜欢抱怨的习惯，对吧？这也是一种大脑的习惯，等等。你都可以分享出来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很多人都和你一样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人类共有的嘛，都是人性本身都有的东西，只是有些人的习惯会更强一点，有些人会更弱一点。而且你说我为什么会自私，我有这种习惯，它追根结底，它其实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错，它可能是来源于我们的基因遗传，那还有可能来源于我们儿时发生的一些事情。我们家庭的教育，我们周边朋友给我们带来的影响，然后让我们成为了一个可能更容易去嫉妒、更容易去抱怨、更容易去自私的这么一个人。所以不用怪自己，意识到你有这么一个习惯，意识到这个习惯带给你的可能痛苦远多于它带给你的好处，你想改变的话，那好，那我们就试着去通过冥想，我们去培养另一种习惯来替代这种习惯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周围感兴趣的人。我们下周再继续，下周见。